兄姐妹们平安。让我们一起来看神的话语。我们今天要一起来读三段的经文。所以第一段经文在马太福音第28章第5节到第6节。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第二处的经文在哥林多后书第4章第8节到第10节。我们一起来念。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身也显明在我们身上。我们看第三处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第22节到第20到22节。好，我们一起来念。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碎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死既是因一人而来，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欢喜快乐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主，我们要一起思想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主，因为这是七日的第一日，是你手所定的日子，我们的救主从死里复活，我们领受那复活的能力跟盼望，所以我们就满心欢喜来你的面前敬拜。主，求主你今天与我们同在，主，你的灵在我们的当中，主，将我们的心提起。主，当我们思想你话语的时候，主，不是人的话，而是你自己的话语来激励我们。主，你借着人的口，主，你来向我们说话，我们这样子交托仰望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相信你们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一定会注意到这是一个很美丽的早晨对不对？我们看到阳光普照我们看到很晴朗的天气，所以令人有一种很清新很喜悦的一个感觉在几个礼拜以前，就是在3月22号那天的晚上我们有一个祷告会就是例行的我们教会的祷告会但那一天有点特别，我们是请青少年的小朋友们跟我们一起祷告。所以当我问大家说你们大家有没有什么赞美的事项，感谢的事项，我们一起赞美结果有一个年轻人他就很高兴举手说我要赞美神，因为我今天早上一起来我就看到 What a beautiful morning it is 这今天早上是多么的美，所以他就要感谢神是的这个神赐给我们在住在这个地方的人很大的福分，我们常常可以享受一个很美丽的早晨。可是在1974年以前有一个更美的早晨记在圣经上面，像今天一样，那天呢也是七日的第一日天还没有亮有几个妇女呢，她们带着香膏就快步的走向耶路撒冷的东北角城外一个叫做哥哥他的地方。这些妇女她们的心情都非常的沉重她们谁都不想讲话，就默默的走。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要去的地方是一个坟墓，他们所敬爱素来所仰望的一个叫耶稣的拿撒勒人，在三天以前被罗马的兵丁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就 葬在那个坟墓里面。所以这些人一面走，他们一面心里在想，他说他们想啊，我们一切的盼望啊，我们一切所期待的啊，所仰望的都已经落空了啊，因为那个荣耀的王啊，那一位有一天啊要率领我们挣脱罗马人统治的那个耶稣已经死了。所以今天我们唯一能够做的事情啊，就是把我们带的香膏啊拿去抹在他的身上啊，至少让他能够有一个很隆重的一个安葬礼啊。如果我们这样做，那至少也不辜负了我们3年多的时间跟他在一起啊，追随他的那一段时间。他们还记得上一个礼拜五啊，把耶稣的身体从十字架上面拿下来的时候啊，是很匆忙的，匆匆忙忙的就把耶稣的尸体拿下来，然后呢只能用细麻布把它包了，就放在那个岩石所凿出来的那个洞里面。所以刚把那个洞的门口封上，催人守安息日不可做工的那个钟声就已经响起来。所以这些妇女就很快的往前走，到离开坟墓还有几十尺的地方，太阳刚刚的就升上来，把坟墓的入口就照得非常的明亮，所以他们不约而同的都停下了脚步啊。到这时候才有人开始说话，第一个人说，是谁把坟墓的石头滚开了呢？所以他们就赶忙的就进到这个坟墓里面，那却发现这个坟墓是空的，耶稣的身体已经不见了。所以他们讲，为什么呢？是谁把耶稣的身体拿去了吗？是有人把他的身体偷走了吗？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为什么包裹他身体的那个布啊，那个细麻布还在那个地方啊，他的裹头巾也还在那个地方？所以他们在那里猜疑不定的时候，忽然发现这个坟墓亮起来，因为他们进去的时候啊，坟墓还是黑黑的，可是这时候忽然坟墓亮了起来，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两个年轻人忽然出现在里面啊，所以这个坟墓亮起来，所以没有人看到他们是怎么进来的。可是他们再仔细一看，这个不是年轻人，不可能是人啊，因为人的脸上啊不会这样子的放光啊，他们穿的衣服也不会那样子的洁白明亮啊，让人眼睛都不能够啊正视啊他们所穿的衣服。所以他们想，这个一定是天使啊，他们就非常的害怕，所以他们一个一个都伏倒在地上。那他们伏倒在地上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年轻人就说话了，他就跟这些妇女讲说，你们为什么在埋葬死人的地方找活人呢？啊，你们要找的主耶稣不在这里，他已经复活了。他不是跟你们说过吗？啊，他要被交在文士在祭司长的手里啊，他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3天以后他要复活，你们难道都忘记了吗？他讲完以后啊，另外一个天使就接着说啊，说你们赶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主耶稣已经复活了啊，要先到加利利去，你们都赶快到那里去跟他见面。所以说完这些话，这两个天使就不见了。那妇女们起来啊，他们心里啊又欢喜又害怕，所以他们就彼此说哈，我们赶快去告诉彼得啊，赶快去告诉其他的门徒。所以他们急急忙忙的就走了，这巴不得哈把他们心里的那种兴奋啊，把他们心里的那种喜乐去跟弟兄姐妹们分享。可是啊，其中有一个叫玛利亚的妇女啊，她没有走得很快，她却慢慢的跟在后面，因为他心里还是在半信半疑，他想怎么可能会有这样子的事情呢？所以别人都走得很远了，他还是在那里东张西望，他想说至少我找一个人问个清楚。终于他看到一个人，所以他就走上前去跟这个人说，他说，先生你是管园子的吗？我可不可以请问你是谁把我主耶稣的身体拿走了？所以那个人 转身过来定睛地看着他，他脸上带着很温和的笑容，他跟他说，玛利亚，你不认得我了吗？啊，他恍然大悟，一股暖流从他的心底升起来，拉波尼，他说，你真的复活了。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啊，这是不是一个更美丽的清晨啊，比我们今天早上所看到的啊更加美丽的一个早晨。事实上这不但是一个更美丽的清晨啊，这是人类的历史上面最重要的一个时刻。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啊复活了。圣经上告诉我们，神用他的大能啊证明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啊，罗马书第一章第四节。神的证明是主耶稣所传的福音啊，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不落空，所以我们的信仰，我们整个的信仰就落实在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个事实上面。那事实上啊，这个也是保罗，使徒保罗所传的福音。像刚刚明勋带我们祷告的时候，他所用的这个经文啊，保罗曾经这样讲，他说，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他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显给十二个使徒看，一时显给500多人看，等等等等。所以今天啊，我们啊一起来思想啊，主耶稣的复活啊，对我们啊，对我们身为神的儿女的啊，应该有什么影响？所以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啊第四章里面，他讲到，他说我们有莫大的能力啊，能够来服侍神啊，能够来向人家做见证，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好像宝贝在瓦器里面一样。所以他在经文里面讲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啊，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的身上啊，这是保罗跟他的同工啊，他们亲身的体验，是在他们服侍主啊，在他们一生传福音里面，他们亲身的体验。所以让我们在这里啊，特别注意两个字，我们特别注意到死跟生这两个字啊。保罗在这里讲说，我们要与基督一同受苦，就是我们要经历他的死啊，使基督的生，也就是基督复活的能力啊，能够彰显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如果基督没有复活的话，那就没有这种能力的彰显。在使徒行传里面啊，我们看到主耶稣啊曾经有三次向使徒保罗显现啊，第一次在哥林多的地方是第十八章第九节，第二次是在耶路撒冷啊，在23章11节，那第三次呢是在往罗马的这个船上，是在27章24节。那这三次的显现呢，都是在保罗一生中最艰难的时候啊，比如说在哥林多的那一次呢，是保罗遭受到很多的艰难困苦的时候啊，主耶稣在夜间啊向他显现，站在他的旁边，跟他讲说，你不要灰心啊，你不要放弃啊，你继续的做下去，因为他跟保罗讲说，在这个城里，在哥林多这个城里有很多是我要得着的人，你不能放弃，你继续往下做。一次是在他最灰心的时候，就是在耶路撒冷我们都记得，我们查使徒行传的时候看到他向这些犹太人做见证希望以他的这个经历来领他们归主可是犹太人却有非常负面的这个反应，所以他在这次见证里面又跟这个祭司长起了这个冲突，所以他做完这个见证以后，他非常的后悔保罗心里非常的后悔，非常的灰心。所以那天晚上基督又站在他的旁边加添他的力量，给他讲，保罗你不要灰心你今天站在众人面前做见证，有一天 你要站在罗马的皇帝面前啊，为我做见证。第三次是在他往罗马的那个船上，啊，船遇到了非常大的风浪，马上就要沉到海底，整个船上的人都非常的惧怕，啊，可是那天晚上，基督向保罗显现，跟他讲说，你不要害怕，啊，你要到罗马去，你会平安的到罗马去，这整个船上的人，我全部都赐给你。这是主跟他讲的话，所以啊，复活的主啊站在旁边安慰他，激励他啊，也加添他的力量。所以使徒保罗对主耶稣基督复活啊，他有非常深刻的那种感受。所以他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十五章，对不起哈，他讲完了这个耶稣复活的道理以后，他能够这样子跟弟兄姐妹说，他可以说。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动摇，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不是突然的，而是主复活的力量啊，给他能力，让他能够继续不断地往前面走。所以我也想到啊，我们自己啊，我想到我们自己的教会Cupertino的会堂啊，职堂到今天已经有两年半的这个时间啊，我们看到教会各样子的事工似乎啊好像都渐渐稳定下来，渐渐上了轨道，其实没有啊，其实没有。不过这种稳定呢，这种感觉呢，就容易啊使我们失去那种起初的热心啊，起初的那种很兴奋的那种感觉啊，会让我们的心呢渐渐又回到以前这个属世的追求跟属世的忧虑里面去。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今天当我们一起思想主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个信息的时候，我们实在是盼望圣灵常常的激励我们，基督既然是复活的主，所以他一定常常跟我们同在，他一定给我们力量来建造他的教会，给我们恩典来建造他的国度，完成他所托付给我们的工作。在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第二十节到第二十二节主耶稣曾经这样子跟门徒说这是在他快要上十字架以前圣经记载他这么跟门徒说，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痛哭哀嚎，世人倒要喜乐，你们要忧愁，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因为她的时候到了，既生了孩子就不再纪念那苦楚，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这个喜乐也没有人可以夺去。所以门徒看到主耶稣的复活，他们就忘了这个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们所经历的那些愁苦。在约翰福音二十章里面记载到在主耶稣复活的那一天晚上他跟门徒显现，他把手上的钉痕，把他的肋旁的伤痕都指给他的门徒看，圣经记载说门徒看见心里就喜乐他们看见复活的主心里就喜乐。我记得我女儿很小的时候每天晚上呢她睡觉以前我都会给她念一张圣经，这个不是和合本的圣经也不是这个国际版的英文圣经是有一本特别的圣经，小孩子的圣经，叫做 My Very First Bible。 这个圣经呢只有福音书只有使徒行传的一部分，而且呢这个圣经有很多的图片，所以每天这个时候呢都是我跟我女儿最享受的一段时间因为她很喜欢听我念圣经的故事给她听。但我记得每一次当我们念到这个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他被交在这个祭司长的手里他被比拉多审问然后被挨打被戴上荆棘冠冕被羞辱，然后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每次我们念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心里都很难过，我女儿都会哭 我心里也觉得很难过，好像看到哎呀，我们的主被钉了十字架。可是再过一天晚上，我们就看到主耶稣的复活啊！这些妇女看到这个，去坟墓找他找不到，耶稣已经复活了，向他们显现。我们念到这里的时候呢，就非常的高兴啊，非常的高兴。所以我特别的就能够体会耶稣跟他门徒讲的这句话：你们再见我的时候，心里就喜乐了。啊，我们读圣经也是一样，我们看到主的复活啊，我们心里就喜乐。耶稣也告诉我们说，这个喜乐是没有人可以夺去的，是没有人可以夺去的。我们晓得我们的一生啊，总是会遭遇很多的起起伏伏，有时候啊，我们会很欢喜高兴，有时候我们会很痛苦悲哀啊。但是啊，圣经上跟我们讲，复活的主呢，总是我们一个喜乐的泉源。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让任何的困难啊，任何的事情来夺去我们的喜乐啊。我们可以难过啊，没有关系，我们可以哭泣啊，也没有关系。可是但我们心里一想到我们的所侍奉的主是一个复活的主的时候，我们的灵就被提起来啊，就被提起来。就好像我们在诗篇里面看到的，诗篇指着耶稣基督所讲的一句经文，他说：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当主耶稣把耶和华放在他的面前，当他知道这个神必不让他的圣者见朽坏的时候，他的灵就欢喜，他就安居，他就快乐。有一次我听到这个张子华牧师那时候在南加州，我听到张牧师讲到的时候，曾经提到过他自己的一个经历。他讲到说，他在东部，就是在 Washington DC 他在牧会的时候呢，曾经有一段时间他碰到非常大的难处，那碰到很大很大的困难，就使他非常的沮丧非常的痛苦。那他迫切的祷告神都不答应，都没有听他的这个祈祷。所以他就到一个地步，他几乎面临这个精神崩溃的一个地步。所以有一天早上，他早上起来灵修的时候，他就看到路加福音24章第5节就是刚刚我们念的我们讲的那个故事里面的一个经文。他说：你为什么，天使对妇女说，你们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念到这节经文的时候，就忽然一股喜乐就到他的心里，因为他忽然看见圣灵再一次提醒他他所侍奉的神是一个复活的神不是一个死的神。不管他经历什么，这个复活的主总是在他的旁边帮助他。所以这就是这段经文一句话，圣经的一句话，把他的整个灵提起，他就喜乐起来他就可以从这个精神的几乎面临崩溃的那种环境里面再一次的被激励起来。所以主的复活是我们的喜乐，是我们一个喜乐的泉源。在哥林多前书15章第20节，圣经上这么说：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碎了至人出熟的果子，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所以主的复活也是我们的盼望主的复活不但是我们的能力不但是我们的喜乐也是我们的盼望。因为圣经上说主耶稣是出熟的果子，那我们呢，就是跟着要结出来的这个果子。我们看到主耶稣已经复活，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也要复活凡属他的，圣经说也都要复活。上一个学期我们的主日学有一课是传道书。在传道书里面呢我想那班的学生我们都学到传道书跟我们讲，人生最大的虚空就是人不能永远活着。人生最大的虚空就是人不能永远活着。第12章第7节这么说，尘土人归于地， 灵人归于赐灵的神。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所以在所罗门的眼中，人不能永远活着，是我们人生最大的虚空。可是这个复活的盼望呢，就让我们可以从这个虚空里面走出来，就可以让我们不再这个叹息人生的短暂。诗篇跟我们讲，我们一生不过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就如飞而去。我们常常有这种人生短暂的这种叹息，但复活的盼望呢，就使我们不再有这种叹息。复活的盼望也会除掉我们对死亡的恐惧，因为圣经上讲说因为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要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都要改变。所以我们就看到，我们在世上的这个生命，我们肉体的生命只是我们永恒的生命里面一个很小的部分，只是一个开始。我们不需要惧怕这个死亡，我们也不需要去叹息人生的短暂。主耶稣的复活也带给我们一种再相会的那种盼望。所以当我们与我们的亲人分离甚至与我们最亲爱的人分离的时候，我们也不至于过于忧伤。就像帖撒罗尼迦第四章里面所讲到的，他说，论到死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都要复活，所以有一天当主再来的时候呢，这些离去我们的亲人，我们最亲爱的人，我们都会再跟他们见面，不是灵里的一种见面，而是一个肉身的见面。我不应该讲肉身，因为我们复活的身体是不一样的，而是一种身体的见面，就好像今天我们面对面一样。所以我们不会有那种忧伤。相信弟兄姐妹都很熟悉一个人，一个弟兄叫吴元网。吴元网弟兄，他是一本书的作者，这本书叫《谁擦干我的眼泪》可能很多弟兄姐妹都看过这本书。那吴弟兄在他生前的时候呢，他最喜欢的一个女儿是他的二女儿，因为生病就去世了，所以他就非常非常的悲痛。可是他的心里呢，有一个热切的盼望，这个盼望就是有一天他一定要再跟他的女儿见面。所以就是因为这个盼望，使他信了耶稣。他本来是不信主的，他不但信了耶稣呢，而且这个盼望就驱使他变成一个非常热心的基督徒。从那时候开始，从他信耶稣的时候开始，他放下了一切的工作他就开始到处传福音。他的一生带领了非常多的人信主一直到他离开世界的这个日子。复活是我们一个很大的盼望，这个盼望也给我们很大的能力。以前我在住在凤凰城的时候有一个弟兄这个弟兄呢比我年长那他是在邻里带领我帮助我的一个弟兄我们是非常好的朋友。所以在这个弟兄60岁的那一年他因为心脏病的关系，所以他就过世了。所以在我还记得很清楚呢，在他追思礼拜的那一天的晚上他的妻子就在他的家中为他开了一个聚会一个特别的聚会。我这个弟兄呢姓纽纽约的那个纽，那他是在一个美国的教会，是教会里面的长老所以跟我是很好的朋友。所以那天呢，我也就去参加他的这个特别的聚会。所以我一进去呢，那个女主人就是他的妻子，就跟我讲说，哎，今天晚上我们有一个规定，我们是很喜乐的一个聚会， 所以谁都不准在这个聚会上掉一滴眼泪，谁都不准在这个聚会上讲一句伤心的话。那我就说好好好，我就进去了。所以我本来很好，跟朋友们跟不认识的打个招呼，互相介绍，本来是好好的。那后来我就到了他们的客厅，就看到我这个弟兄的相片就挂在这个墙上。那我一看到这张相片，我还是很软弱的，就忍不住，我就在那里痛哭失声，哭得非常的非常的伤心。结果哭完了以后，我就把眼泪擦干，就开始就觉得喜乐也就上来。所以我就跟这些朋友们呢，就跟他们一起说说笑笑，他们准备了很多点心，我们也就享受他们所准备的点心，我们一起想起这个弟兄的生平，就是好像没事的一般，非常的喜乐的一个聚会，所以死亡呢，在他们的心中不是一件悲伤的事，因为他们知道弟兄跟神在一起，他们知道有一天我们都要再见面，这是一个我一生里面很难忘记的一次聚会，看到一个基督徒即使在过世，即使在他纪念他的这个会里面，我们还是欢欢喜喜的。在早期的教会里面，当圣徒纪念这个复活节的时候，常常用这样子的话来互相问安。所以当两个圣徒见面的时候，有一个圣徒会讲说他复活了，He is risen, 他复活了。另外一个人就会回答，会回答什么？大家记不记得？会回答说 He is risen indeed, 他确实已经复活了。这是初期教会，是早期的教会，圣徒们中间互相的这种 greeting, 互相的这个勉励的话。所以我想我们今天我们聚会的时候呢，我们也用这样子的话，我们来彼此来鼓励。我们用什么样子的话呢？我们用圣经的话，我们晓得我们所传的我们所相信的主是一位复活的主，就像在使徒行传里面，使徒彼得向犹太人所传讲的信息里面，他讲的，他跟犹太人说，你们把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故此以色列全家应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已经立他为基督了。所以今天愿主的复活，愿主复活的信息带给我们能力，带给我们喜乐，也带给我们盼望。我们一起祷告。